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您加入基要真理班。这是为初蒙恩弟兄姐妹预备的课程，总共有20堂。犹大书20节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机会一同追求，让我们同被建造，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基要真理班第5课，今天和弟兄姐妹分享基督徒的家庭。我们知道人受造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而婚姻和家庭呢，是神特别为人所设立的，也是为了成全神的旨意。那我们也知道今天仇敌最大的工作就是破坏婚姻和家庭。神起初造男造女，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换句话说，就是要生育，得着下一代的儿女。神的救恩和神的工作是以家为单位，神要得着合他心意的家庭，神要将每一个属神的家庭带回到他原初的心意。有人要当护士，就要进护士学校受训练。有人要做工程师，就要接受这方面的教导。那有人要做医生呢，那更要接受多年的教育，还要加上许多的实习。然而人结婚成家以后，男女双方好像都不需要经过任何训练，自然的就当起丈夫或者妻子的角色，那接着呢，就当起父母的角色。那这实在是一件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盼望我们借着这一堂课呢，一同来认识并且学习建立合神心意基督徒的家庭。第一个大段我们要一起来看，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所创立的，它是人类第一对婚姻的介绍人、主婚人和证婚人。难怪古人他们就懂得称婚姻是天作之合。婚姻原是神赐给人类最美丽、最甜蜜和最大的祝福。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许多的婚姻带给人们极大的痛苦和伤害，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应当回到神对原初的心意还有祝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第2章18节到20节，还有21节到23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然后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那个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然后呢，下面一段，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好，讲到婚姻，那这一段呢是神原初的心意，而且呢是非常的重要的。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但是唯独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们就要看见第一个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讲到那人独居不好，所以首先要认识婚姻是神设立的，所以不可禁止嫁娶。在提摩太前书4章第1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第3节，他们禁止嫁娶，有禁戒食物。所以在这些点上，我们要认识到他说这是鬼魔的道理，神的心意没有禁娶嫁娶这样的一个事情，不是说你禁娶嫁娶 然后就会比较属灵，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不是神的心意。他特别讲到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那所以呢，下面我们就要认识到，圣经也教导我们，有一些他有恩赐是守独身的，守独身的人是有神的恩赐，而结婚的人呢，也有神的恩赐。所以马太福音19:10-12告诉我们说，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掩人，也有被人掩的，并且有为天国的缘故自掩的。那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所以保罗他是单身的，但是很多使徒他们是带着妻子的。在7:7，保罗讲到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我们从圣经来认识，那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你不可禁止婚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不同的恩赐，有的人的恩赐是守独身，有的人恩赐是结婚的。好，第二个，我们看到创世纪告诉我们说，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他的意思是什么？造他的另外一半，这个配偶叫做 counterpart， 就是两个合在一起呢，才是完全的。亚当不过是一部分而已。所以需要另外一半成为他的配偶，是和他相像的，但是呢，又是他的另外一半，是要这样子合起来才是完全的。而配偶呢，是要来帮助他的，两个人配合起来，神的工作可以美好的完成。那帮助不是指的仆人的帮助，是一个伴侣，是同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意思。所以配偶呢，成为他的同伴、伴侣、伙伴，他不是助理，那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认识到说，有一句常常我们讲的，介绍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说他是我更好的一半。其实二人成为一体，是在一的里面，但是呢，却有两个人合在一起，却成为一。那没彼此呢，是要互相成为帮助的。好，第三个点就看到，他讲到说这是极大的奥秘。那极大的奥秘在以弗所书5:32，当神的心意没有打开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他向我们开启，到底这个是指的什么奥秘呢？丈夫和妻子，他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神启示我们他永远的心意，所以这个奥秘今天启示出来了，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的。以弗所书是一卷讲基督与教会的书，是一卷讲天上事情的书。他借着今天我们从以弗所书呢，能够看到神他在勇士里面是怎么样来安排的，而他在讲到说，用今天我们所能够认识的，像夫妻，像家庭，叫我们能够来认识神永远的旨意。他讲完了丈夫与妻子，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认识到今天神这么高抬我们，或者讲说这么看重婚姻和家庭，那从这个里面呢，来预表到神永远的心意。那真的认识了这个，对我们在婚姻中的角色会有极大的帮助。除了婚姻，那我们看到家庭里面，另外就是要认识到父母亲的职责。神起初创造男也创造女人，那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们知道这就是要生育，得做下一代，所以生儿养女是一个重大的托付。 如果有人把100万托给你，那不过是100万；但是如果有人把整个国家托给你，那也不过就是一个国家。但是如果交付你的是一个人，不单是他的身子，连他的灵魂也在内，而且不是一时的，是永恒的托付。我们就知道这个托付是何等的伟大。那今天神把儿女托付给父母们，我们就要知道父母亲的职责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要来看到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那这边讲到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注意到在圣经里面那个"所赐"下面是有打点的，表示说这两个字是当初翻译的人为着读的人容易明白，所以加上去的。那它的原文呢，我们知道它的意思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所以这有很大的差别啊。儿女不是我们的产业，是耶和华的产业。所以，我们原本会以为儿女是耶和华赐给我的，是我的产业，是属于我的。但是，我们回到圣经，它原初的意思不是这样，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所以，若有这样的启示呢，知道儿女不是我们的，是属于耶和华的，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必定恐惧战惊。我们知道主要我们用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我们就知道神所交付我们的任务是何等的重大。那因着这个原因，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所怀的胎是神所给的赏赐，神所给我们最大的赏赐是神他的自己，而还不是说到儿女的本身。所以借着抚养儿女，我们知道父母们经过了许多的代价和眼泪，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属灵生命长大了，成熟了，我们得着了主更丰盛的生命。要知道，这是主给我们最好的赏赐。好，第二个我们要看到教养的责任。在箴言22章第六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要教养孩童。箴言1章第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那另外可以参考箴言6章20节，一个是讲到父亲的训诲，一个是呢母亲的法则。神给父亲最大的责任是什么？这边让我们认识哈，要教养孩童，帮助他们走正确的道路，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要给儿女做好的榜样。父亲应该以圣经真理教导子女。身为基督徒的父亲，在家中所谈论、所关注的，应该跟世人是有所不同的。我们不是只注重世界上的事情，应当教导子女们呢，认识真理，遵循真理，敬神爱人，追求敬虔的生活。所以，不只教他们一些的知识或者做人的道理，我们需要让儿女们受教导，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的法则，认识神的话语。生命记11章19节说，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箴言31章第1节，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所以，我们除了知道父亲他有教导的责任，那母亲给孩子正面的教导，并且将孩子带到神面前也是很重要的。那现在的社会比以前更注重孩子的成长、身体健康、学习等等。但是呢，一个基督徒母亲 不仅要关心孩子的学习，他的身体健康，也要关心孩子属灵生命的状况。对神要存着渴慕的心和顺服的心，除了教导，还要培养，帮助孩子走在对的属灵的道路上，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所以我们看到母亲应该虔诚地教导孩子学习圣经，积极地教导孩子智慧之道，他爱护、教导、关心并养育儿女，忠于神的话语，把家人视为事工，把家庭视为宣教工厂，把孩子呢视为潜在门徒，他们负有责任要劝勉来培养他们做主的门徒。所以父亲母亲共同有这个教养的责任在家庭的里面。那讲到教养，我们要认识第三个点，说到言教与身教。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当子女还年幼的时候，父母可以在他们睡前跟他们一块读儿童版的圣经和祈祷，让他们呢从小养成读经祷告亲近神的好习惯。那等到他们年纪稍长，可以鼓励他们自行使用少年灵修读物来默想主的话。那我们看到说，父母呢也需谨守遵行主的道，树立美好的榜样，加上殷勤教导儿女们尊重圣经的教诲，那才可以使他们谨守遵行主的道，那一生呢过敬虔的生活。所以我们下面来看言教还有身教。言教是很重要的，家庭教育呢这个重要性显在他的早期教育，其实这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圣经很强调做父母的有责任要去教导儿女。就我们刚刚读到摩西在申命记中，他讲到神所吩咐的、所教训的诫命、律例、典章给以色列人呢，是叫他们在地上能够遵守。他说叫他们要教导他们的子子孙孙，要一生敬畏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必须将摩西所吩咐的话要记在心里，要殷勤教训他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无论行在路上，无论是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这个意思就包括了你在生活的里面，无论什么时间，如果无论什么的场合，教导呢成为我们一个不只是一个责任，从生命里面所活出来的很自然的。而箴言呢更充满了父亲对儿女教导的指引，他又呼吁儿女们呢要接受神的法则，那多次的强调儿女要接受父母的训诲。再次讲到言教，那另外我们要认识身教。身教特别重在两方面，一个是爱神的榜样，一个呢是爱人的榜样。言教让孩子知道该怎么做，但身教呢是以行为来教导孩子。所以孩子不只是听见父母的言教，其实他们在看父母所活出来的样式到底是怎么样。比方来讲，父母也许告诉孩子要有礼貌，要诚实，但是呢如果转过身来却冲着配偶是在那里破口大骂，或者是厉声斥喝子女，或者你叫他诚实，但是父母呢边瞎话说一些不愿负起责任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做等于就告诉孩子们，这是成年人的做法，跟你所教的是不一样的。如果父亲只在星期天看起来很属灵，在一个礼拜其他的日子都与神所说的话是违背的，那他的子女会怎么样产生的结论呢？他说神只存在教会中，他们会觉得神与日常的生活是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这个身教 我们要知道是何等的重要。那父母是要有一个爱神的榜样。你盼望孩子爱主，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这个爱神的榜样，孩子呢就不会爱主，他们不会以神是好像在生活中需要在第一位的。讲到耶稣是主，这个榜样是需要从父母身上彰显出来。爱神的一个表现是要敬畏神，凡事尊主为大，以主为生活和侍奉的中心。啊，让孩子们从小敬畏神，他一生蒙最大的祝福。那另外，父母要做爱人的榜样，关心人，顾到人。你若是去爱人、爱弟兄姐妹，孩子呢，他都会感受得到。如果父母从来不顾别人，只顾自己，他的孩子也会成为一个自私的人。父母如果是爱人的人，会看望人、照顾人，孩子呢，他一定也懂得与人来分享。好，我们看完了，真的是父母的这个职责，有几句呢，就是给家长们彼此勉励的话。扮演父母这个角色，一路陪伴孩子迈向成熟，是一项辛苦艰巨的任务。而即使父母亲呢都做对了，也不见得会事事顺利，因为还有许多我们无法掌握的因素在影响孩子的成长。生命是一条长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化为孩子生命品质的成分。当我们能真实的面对自己，尽其所能的支持孩子，永不放弃为他们祷告，那么我们已经给孩子，给自己满满的祝福。好，下面第三个大段，我们要讲到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生命记6章4到9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耳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们看到刚刚已经讲过，当摩西颁布这些神的律例典章，把他的心意说出来的时候，那所以不只是父母们认识了，记在心上，也要教导儿女们，在每一个场合的里面，都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来接受这样的教导，也就让他们知道说，信仰和生活是连在一起的。好，那我们讲到合神心意的家庭，有几个方面和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我们要认识救恩是以家为单位。出埃及记12章3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一家一只是以家为单位的。这是神救赎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在过逾越节。那这个时候呢，使得每一家他们预备一只羔羊。然后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9章9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救恩到了这一个家，救恩是到这一个家，好，不是一个人而已。使徒行传16章31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信主的一家，他是以家为单位的，今天这个家都要得救。所以，我们常常也用这一组的话，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应许。我们为着我们的家人来祷告，直到救恩要临到全家。如果还有没得救的，我们不停止这样的祷告。我们相信主的心意是必定会完成的。那第二个点，我们看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民数记2章2节， 讲到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当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要安营，他们整个十二个支派，那他们安营下来是对着会幕，在会幕的四围安营。我们知道会幕当中有约柜，有神的同在，整个来讲就是说神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要起行的时候，会幕是走在前面，好，约柜是走在前面的。那我们在这里就认识到说，我们的生活要以主为中心。人的难处是以自己为中心，若中心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主的身上，很多时候人的难处就可以解决了。家庭也是一样，神做这样的安排，明显了他要人学习以主为中心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家，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识，主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不是安排了所有其他的事情，好像剩余的时间我们才想到主，主是中心。第三个，家庭祭坛的建立。那家庭祭坛特别就讲到，也许每一个礼拜或者是多少时间，好，我们家人聚在一起，这个内容呢可以有关于像尾声，好比是燔祭，感恩好比是素祭，可以分享好比是平安祭，认罪好比是赎罪祭，复合好比是赎愆祭，那或者是其他的主题，我们都可以在家庭祭坛的时候，父母和孩子们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那也有时候父母会讲解圣经的这些故事，好一些的宣教士的见证等等的，这是一个很自由很美好，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那除了父母分享很重要，让孩子也有分享的机会。另外我可以彼此代祷学习，能够来到主面前一起来祷告。那这讲到家庭祭坛的建立，实在是很重要的。那第四个讲到全家侍奉，在约书亚记24章14节和15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向着百姓们所发出的一个挑战，到底你们是要侍奉哪一位神？将你们曾当把他们带出来，从埃及面出来了哈。我们也知道说，当他们进入了迦南美地，其实也遇到了许许多多的挑战。今天我们认识到最后的那个宣告，约书亚的宣告，也要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家的一个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这个拣选是每一个父母，每一个家庭，是我们必须自己来做的一个拣选，做的一个决定。到底你是侍奉谁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第五个点讲到起来为你的家征战。尼希米记三章二十三节，其次是便雅悯与哈书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对自己的房屋修造。他们从贝鲁之地回来，那时候他们先重建了圣殿，然后他们要重建这个城墙，要能够有城墙才有见证，才有分别，才能够得到保护。第四章的十四节，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有很多仇敌侍卫在那里耻笑他们，你们 要建造一个城墙，所以他们看不起这些归回的子民。这些渔民人数是少的，但是他在这里呼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为你的家要起来征战，不许仇敌任意的来攻击。所以尼西米在这里呼召提醒神的儿女，要为的弟兄、为儿女、为妻子、为家产而征战。那今天我们如果不起来征战，而妥协了，任凭仇敌，那我们的家人、孩子、妻子、产业都在仇敌的辖制底下，那个伤害是永无止境的。尼西米在这里把使命感重新更新，眺望在这些归回子民的中心。我们在仇敌更强烈的反应里面，尼西米在神的面前，他用一个更智慧、更扎实的态度起来回应，让神的儿女们都参与，在信心里面知道我们是属神的，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征战的胜败是在乎神，不在乎人。我们的眼目不是看见这个环境的艰难，不是看见这个时代的潮流、仇敌的兴风作浪。我们来仰望主，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他呼召我们起来为我们的家来征战。这是神儿女为着他的家是一个何等有福的责任。好，第六个，我们要认识到家庭的不是与是。家庭呢，它不是一个改造所，家庭是个融化炉。首先，个人必须先融化，不是尽设法想去改造对方。啊，许多的问题在家庭就在这个情况发生了。夫妻之间，如果你只是想去改造对方，到有一个时候会失望，而且呢会产生冲突和矛盾的。首先，你自己要先融化。如果双方都主动的融化，都学习放下自己，然后呢，整个我们看到彼此才能够融合在一起。无论是夫妻之间，无论是父母跟子女之间。首先，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从我们身上来开始的。那第二个，家庭呢，不是法庭，家庭是学校。家庭不是像法庭那样的一个地方，要裁定是与非，谁对谁错。家庭呢，是夫妇二人要进行学习的学校，有许多功课要学。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家庭更能学到实际和属灵的功课，得着属灵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认识，我们不是像一个法官一样在那里判案，我们彼此之间是互相学习的。家庭是一个学校，是叫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成长，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主所预备给我们的一个场合。在家的里面，我们一同来学习。第三个讲到，家庭不是战场，家庭呢是一个工厂。所以夫妇两人不要站在敌对的地位上，互相的抗拒，彼此不相容。要认识到，这不是一个战场，它是一个工厂。家庭是一个工厂，工厂要怎么样？双方要合作，做好神的工，这才是一家人。父母在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是同心合意的，彼此的配搭，你来教养儿女。所以有很多的细节，在今天这堂课是没有办法详细的分享，但是大体上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这几个方面是叫我们能够有非常好的学习，而且呢，站在一个蒙福喜乐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我们来享受家庭的生活，感谢主，这一刻让我们认识到基督徒的家庭是在神永远心意里面那么的关键，那么的重要。首先，我们看到了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让我们看到父母亲的职责， 那第三个大段呢，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了要怎么样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的确，每一个家庭的建立是需要神的恩典，是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加力。我们需要彼此代祷，来为着每一个家庭求主来祝福，来亲自的保守。那今天的背诵经文呢，在约书亚记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们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的决定，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答应神的呼召。我们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要为着家庭祷告是你给我们的使命。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仇敌想要用各样的办法来吞吃我们的孩子和家庭，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轻忽祷告的罪，赦免我们的不信和不忠心的罪。我们在你面前悔改，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家带到你的面前。求主持续的将祷告的恩典给我们，叫我们在祷告里面不停下来，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婚姻，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愿主真的是把那祭坛的火降下，充满在我们家的里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愿主得着我们，得着每一个家庭，起来征战，起来成为你要得着的见证，叫你自己得着荣耀和赞美。求主你来祝福，你来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一刻就停在这里，感谢主，愿神赐福大家。